好，我们继续看教会关于第六诫的教导。现在的主话题是贞洁与同性恋，目前已经几乎成为一个普世运动了，是非常悲哀的一个情况。我们看教会怎么教的。二三五七，同性恋是指在男人间或女人间对同一性别的人体验着一种独占的或占优势的性吸引力，经历各世代及不同文化，它具有不同的形式，其心理方面的起因大部分人不可解释。这是教会段英里面讲的，对于这个到底怎么样发生在人的内心的层面里面，怎么样说还大部分还难以得到一个医学上啊或什么心理上的研究，没有什么共同的结果了。好，根据圣经呢，同性恋的行为显示严重的腐败，圣传神圣的传统常常声明同性恋的行为是本质的错乱，是违反自然律的行为，排除生命的赐予，不是来自一种感情上及性方面的真正互补，在任何情形下同性恋的行为是不许可的。教会是根本的禁止，因为教会相信性的行为来自于天主的创造，它是要参与这个人继续创造人的工程的，那么同性是无法创造生命的，这是基本上的不道德。好，二三五八，有为数不少的男女呈现着根深蒂固的同性恋倾向，这个教会承认这个事实，根深蒂固。然后呢，这个倾向呢在客观上是错乱的，为他们大多数人构成一种考验，考验。所以这个生命的本来的这个倾向还是应该要受这个道德的约束的，或者不合乎道德变成一种考验。对他们应该以尊重、同情和体贴相待，应该避免对他们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视。这些人被召在他们身上实行天主的旨意，如果他们是基督徒，应把他们由此种情形可能遭遇的困难与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结合在一起。对这些同性恋者我们知道就是应该要给予什么尊重、同情跟体贴。那这教会对任何人共同的态度不能够特别的排斥跟轻视，但并没有说的是对。对于人我们要关心对于罪我们要排斥跟痛恨这样子。好，那这也是教宗大概所说的嘛，同性恋者那些人教会一样要祝福的我们天主是要我们祝福人，不是要我们诅咒人，但那个行为不对的我们不可以赞同，要要求他们更改。他们当然自己陷于这个情况那是更困难，但说怎么样跟基督的十字架上的牺牲结合在一起，这方面倒可以比较普遍性的看哪一个人不会经验到一些自己难以承受的困境，不是吗？我们就是基本上说我们的困难就是要怎么样跟耶稣的痛苦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牺牲嘛，成为一种献礼，献给天，可以为很多人求得天主的宽恕的或天主的怜悯。好，二三五九，同性恋者被召守贞洁一样的，我自己觉得是天生这个倾向根深蒂固怎么样，但还是蒙召守贞，那这个贞洁还是在男女之间的好，借着训练人内心自由的自治诸德性，有时借着无私友情的支持，借着祈祷和圣事的恩宠，好，他们可以也应该渐次的并决心的走向基督徒的成全每一个人都蒙召走向基督徒的成全。我们就稍微把它讲的一般性一点吧，就是有生命有一个特别的渴求但并不见得都非要付诸实现不可。最简单的话，耶稣在 旷野中受试探啊，饿了四十天不吃不喝，饿了当然该吃东西啊，但他还可以决定吃还是不吃啊，一定是非常想吃，极度渴望能够吃点东西，他还是可以决定啊，听天主的话啊，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榜样的，可以学的，可以效法的。好，我们没有说容易啊，很困难，我们知道很困难，但是正因为困难才显现出这个价值，对于天主的爱的价值，对于人的爱的价值嘛。好，我们看下面比较这个健康的了，谈这个夫妻之爱啊，2360。他说性是导向男人和女人的夫妻之爱的，好，就很清楚，这个就已经是用委婉的方式就排除了同性恋啊，是性本身就导向男人和女人啊，而且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排他性的啊，夫妻之爱在婚姻中夫妇身体的亲密变化心灵共融的记号和保证啊，为领过喜的人婚姻的关系因着圣事而得到圣化。好，所以婚姻中啊，这个夫妻的身体啊，是表达我们这个心灵共融的记号，就是身心合一嘛啊。用保禄的话就是下面看到啊，就是男人结婚后呢，身体属于女人的，那女人呢，结果身体属于男人，当然是在夫妻间的男人跟女人。好，2361，所以男人和女人借着夫妇本有而又独特的行为，彼此互相给予的性，不纯粹是生理的事，而是关系到人最内在之处，真正合乎人性的性行为，必须包含着男人和女人彼此相许至死不变的全部的爱。这是所有的结婚的教会的结婚的话，那个婚姻的誓词嘛，啊，就是这个爱是到死才结束的，啊，这样子，所以怎么样是记得是彼此给予，就是好。那么下面一段话是我们很熟悉的多比亚传，那个多比亚他结婚前呢，他的太太就是在之前已经有七次的婚姻的婚礼嘛，那都没有真正的达到这个婚姻的目的，因为都在晚上就都过世了。他的先生，他现在多比亚，他怎么说？他要求这个对撒拉的一个很美的一个记者，我们看一下《多比亚传》第八章哈。好，多比亚从床上起来，就是在他们婚礼后同房，从床上起来，对撒拉说：“妹妹起来，我俩一同祈祷，祈求我们的上主在我们身上施行仁慈和保佑。”好，撒拉便起来，于是他们二人一起祈祷，祈求上主保佑他们。他们开始祈祷说：我们祖先的天主，你是应受赞美的，是你造了亚当，是你造了厄娃做他的妻子，做他的辅助和依靠，好从他们二人传身人类。你曾说过，男人独处不好，要给他造一个相称的助手。上主，现在我娶我这个妹妹并不是由于情欲，而是出于真心真意，求你怜悯我和她，赐我们白头偕老。他们和声答说：阿门阿门。随后便睡了一夜。好，那一夜过去他们都还活着啊，我更有这个故事，非常美的故事，就是因为刚刚这个祈祷词就说明了犹太或圣经传统跟基督信仰所谈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好，2362，这夫妻亲密而圣洁的结合是正当而且高贵的行为，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将之活出来，便可表达，而且有助于夫妻的互相交付，使二人与愉快感激的心情彼此充实。啊，性是喜悦和快乐的泉源。这其实在凡尔之后比较开始慢慢的开放的是性啊，它当然是要创造生命，同时也不排除啊，说人透过这个性得到喜悦跟快乐。啊，这是最近才有的一些思想，但是比较健康的想法。好，那么下面看一段教宗的话，教宗闭月十二世的话，他说：造物主自己建立，使在彼此啊生育的功能中，夫妻体验到一种身体及心灵的快乐与满足。 啊，所以夫妻在追求此快乐与享受时，并没有犯任何罪过啊。他们接受造物主愿意他们做的事，不过夫妻应该知道适可而止。啊，不要过度的只追求这个快乐。但这个事你看教宗五月十二是1951年才发表的演讲啊。那以前的中世纪的时候，大概他们还说什么，说夫妻之间的这个性行为难免没有罪过。当然是过去的事，现在我们这样慢慢的就是比较有新的进一步的教会的解释。这边教宗已经说了嘛，所以体验到夫妻体验到身体跟心灵的快乐与满足没有罪的。应该也是天主创造的目的之一的。好，但是要在夫妻内满足，不能在这个夫妻之外。好，2363，借着夫妻的结合，婚姻的双重目的得以实现，夫妻的幸福及生命的传递。婚姻的这双重意义及价值不能分开，同时既不歪曲夫妻的灵性生活，也不危及婚姻的幸福及家庭的未来。啊，所以夫妻的这个关系是有两个目的的啊，一个是他们夫妻本身的幸福，然后呢是因着这个爱而产生的生命的传递。好，所以下面说什么？男女夫妻之爱因此至于忠贞与生育的双重目的，这必须是夫妻忠贞，同时呢要产生生命。下面就谈了，从下面这个2364谈这个夫妻的忠贞，2366谈什么？谈婚姻跟生育，我们明天再继续了。这样子，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